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进度啊，一样是在《净土学论集》啊第六篇啊，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那其中这边啊，我们是在第二个主题，就是净土与寺院。那刚开始导师这边我们主要的，如果照导师的这个标题啊，净土跟寺院啊，就是两个主题啊，净土。那寺院是菩萨所修行时候所发的誓言跟他的愿啊。那等他成就的话，就成就所谓的净土。那这边一开始啊，从我们讲义的16页开始。这个标题的国字大写一这边哈，总述净土与寺院的关系哈，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佛的功德了哈，在17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佛的功德很多，没有差别。那16页的先引用的经啊，倒数第二行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唯一如来啊，经说。那这边的多戒经是中阿含的多戒经啊，就唯一如来的这个样的经说啊，在部外学这些佛弟子的阐述啊，从17页开始，好像有部他认为的这个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教化区域啊，同一个世界，应该是只有一个佛。大中部是说，其实同时间可以有很多佛在教化。他教化的范围大概就是3000大千世界，那慢慢的这样思想到大乘佛教而言，就是多佛多世界哈，他方佛世界存在。那相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世界叫娑婆世界哈，那这个娑婆本身就是缺陷多了哈，苦难多的世界哈，所以因此就会想到他方佛土世界是如何的清净庄严哈，所以因此呢。就依着这样子来表现出佛的本愿就从人类的愿而表现出佛的本愿在18页的到前面第六行的好，那怎么知道所谓的净土思想它的刚开始的阐述接着在刮胡国字大写二净土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这边18页那根源，导师在这边所提到的，应该就是比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所遭遇的现况啊，做比较。佛教的本质上就是依着我们自己五蕴的身心修持，那达到自己五蕴的解脱。刚开始啊，所以在初期佛教的经啊，你看佛对弟子的教法。基本上都先从我们自身去观察，啊，所以有所谓的蕴处界的观察，啊，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就蕴处界的说明嘛，哈，蕴就是五蕴啊，处就是六处六根，界就是六界啊，那这其实都是来分析有情自身啊，所以早期佛教佛弟子为什么被称为所谓的声闻解脱道，他的观察的对象。先从自己去观察，所以这边说的知苦这边18页的倒数第五行开始，先从知苦才会想办法去断苦，达到究竟的安乐所以早期佛教先从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痛苦，哪些的不如意所以总的来说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遭遇很多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从五取蕴而延伸的，有生老病死嘛？亲人跟朋友之间可能就说的恩爱别离，那什么嗔恚怨嗔恚求不得这些等等，所以基本上这边是先从五蕴自身有情自身去观察那达到所谓的心杂染，有情就杂染了，心清净，有情就清净所以这个。早期佛教的教法基本上先从观察有情自身开始， 那在发展上慢慢的就会想到，除了我们自己想解脱，想得到究竟安乐，那成圣者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关怀到其他的众生，也知道其他众生也希望得究竟安乐。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导师这边提到十九页前面算下来第六行，佛教净土思想的根源，就是圣者的修正自身的同时呢，也关怀到一切的众生，尤其是人类的苦难，所以也希望可以帮助他解除。所以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这个佛塔很多的是什么？缅甸嘛，前几天也是有大地震，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想要去帮助他了。这是这个只要是人都会有，但是佛法的帮助不是短暂的。当然现在最及时的、最迫切的当然是给予他这个生活上的安稳、饮食上或者是日常用品上的不缺少了。但除此之外，更进一步的就是要依法、让他知道，先建立所谓的世间正见，至少要先建立正见啊，你才要先从观念改变，从观念信仰上去改变，他才有可能改变啊，他所要最终啊，就算这辈子没办法成就，下辈子还是有因缘接触佛法，学习佛法啊，实践佛法，所以这个应该是除了帮现况的帮助解除，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予他法的布施、法的教导了。好，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我们现身，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苦难、种种的逼迫、种种的不如意，不管是在生活上、环境上乃至社会的政治上，所以有这样子的差异性，就会引申说他方佛土比较清净庄严。那接着在二十页这边所提到的，在印度当时候就有所谓的天国式的庄严，还有北居卢州式的自然，这其实在印度当时候的宗教 都是有共说的，都有些说法，但是这些都没有佛在说法。那唯有佛在说法是这个当然下生弥勒尊佛他所在这个天啊，所以弥勒佛再来世间成佛，那当时候的世间就会是人间净土。好，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期比较早期的这个所谓的人间净土的说法。那这样子有佛说法的人间净土成为一般佛弟子仰望的乐土，就是这个世界清净庄严的世界。好，在二十页的倒数第四行，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净土的产生。净土就是比对现实世间的缺陷而表现出理想的世界。所以这边下来就是从这个标题二，别是佛法初期的理想净土，当然是跟这个弥勒成佛有关系。好，接着看到二十一页，瓜佛标题的瓜佛国之大雪山，便是大圣净土发展的因由，就原因跟他必然发展的倾向。那原因啊，这边就是想要在这理想的世界当中修行，那这样在这个世界修行就可以达到所谓崇高的理想。那当然是看是发什么心嘛，那至少都是可以解脱乃至成佛，所以这是佛弟子啊崇尚信仰净土的真正理由，就想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没有环境上没有种种的磨难，乃至亲属也没有种种障碍嘛。好，那这个就相对在二十一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嘛，因为当时候印度南阎浮提自然社会，社会包含的社会就是政治的部分都不够理想，所以佛弟子在此修行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想要到净土中修行比较没有障碍。好，理想的净土在政治还有佛法上，当然就是在二十二页所提到的就是弥勒净土，那是在遥远的未来。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标题二，便是净土发展的要义。好，第一个瓜佛一这边先提到依佛法社会来对比所谓的阿处佛土， 那阿述佛净土其实是比较早期的净土思想，这是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那跟那个阿弥陀佛是比阿弥陀佛净土是比较晚的。那所以这边大概是从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色，所以在这个22页这个标题这边所以提到的，就是在阿述佛净土他的有女众，所以他不是纯男众，有女众但是没有女众的过失不净，还有乃至生育时的痛苦。那人间的享受跟天上一样，佛出人间，所以人间比天上还要好。好，那接着又说到的就是约佛法变，在23页，请看23页的标题二，罗马数字二。那佛其实这边所提到的，刚开始就是佛刚开始23页的第一行，其实佛刚开始成道的时候度化的弟子呢，那时候虽然有长随众，但是没有组织，没有所谓的戒律。那戒律的形成就是让最终的目的是让正法久住了，那其实就是因为佛弟子随犯随至，那在团体当中人越来越多，那可能有些有违犯道德的部分，道德的部分就是连一般的人都不可以的做的，并不是佛教才禁止的，像我一般说这个所谓的性戒有没有，或是性罪，就是杀盗淫妄本身它就是一种过失啊，不是佛自戒它才是过失，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一种过失，做了将来一定会遭承受这个恶的果报，苦的果报啦。所以为什么叫这个性戒或性罪，就是它本质上就是过失，所以杀盗淫妄不是佛自它才是不应该做，它其实就是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了。好，但是在团体当中会更严格了，更严格，尤其这个所谓的淫是全断淫欲，那妄语是其实佛教僧团内的大妄语是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就是说我没有成就阿罗汉，说我成就阿罗汉，应该说初二三四果，我没得出果，说我得出果是大妄语啊，大妄语，那没有得神通说自己得神通，这个都是属于大妄语。那当然有其他的次的，在妄语再分出小妄语嘛，两舌二口其语，这个其实也都算。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二三页这边，所以第一个他第一个阶段是佛没有自戒，第二个自戒是让团体中的佛弟子可以和和安乐共住，那所以有些共住的规约、受戒的仪式，这些等等都是有些条文规范。但是在发展上啊，也有变成受持重视这个受持戒律的，还有重视这个修法的，所以在慢慢形成上啊，就会有所谓的对这个律与行的这些种种规矩不太同意，就是不太认为要这么为的。平时的衣食钵等住处这么繁满，所以在24页这边就提到在阿处佛净土是没有声闻等过着律语生活。我们看那个导师的解释，因为导师引经嘛，我们上次有看过引经的部分，经文下面的解释，阿处净土的声闻弟子不在金色持戒，没有受戒，也没有剔除虚法，只有什么少欲之主，而且是独住他不是共住，独住的精进生活。虽然没有这些种种规矩，但是他们聚会当中也没有争吵的现象。那除此之外，出家的菩萨，就菩萨出家也是没有在这个金色住，是过着阿兰若就极尽比较偏极尽处的地方的生活。总之呢，世尊在这个世间所约束的所制定的这些种种的生制，其实在这个 阿处佛净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净土当中的诸弟子一切都是没有罪恶，所以他就不用自戒。好，那接着看到这个24页的倒数第二行，戒律呢原来是为了罪过失罪恶而制的，就给予这个团体中佛弟子有改过向善的地方，忏悔改过向善的机会的，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因为忏悔之后他恢复清净的出家身份，他可以在团体中继续修学，那这样团体当中的人都可以过着和和安乐清净这样的生活，在修行上就有帮助了。那对外呢，这个信众就看到团体这么的和和清净安乐，他就会对佛教对佛法起信心啊，所以他是有这样的意义。好，那净土中的修行，这边所谓的净土中的修行呢，就是上面引文的这个阿处佛国经的内容。导师就说，其实对应世尊当时候刚开始他的修行，主要是一开始是世清净，乃至初期佛弟子所修行的内容就是八正道。那这我们之前有看过注脚五十啊，注脚五十，注脚五十的瓜符一，一样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所提到的是说到在中长真一，那这个可能是中阿含、长阿含还有真阿含所传的三类戒法，第三个阶段但是比较后期的，就是有种种的戒律学处、婆罗提木叉等等。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刚开始刚所说的，就是刚开始去摄化众佛弟子，而且还没有制定种种的学处、婆罗提木叉乃至这个受戒的仪式等等。那这个他们所奉行的戒法就是用戒具足。那所谓戒具足呢，就是25页的这个注脚栏这边，就是八正道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好，第一个阶段是从佛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以前的四种清净，就是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乃至命清净。老师说四种清净通于一般慈善行，所以大概戒法有这个三个阶段，所以最早的是四种清净，第二个阶段就是八正道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第三个阶段就是制定种种的规矩、戒条、仪式等等。好，这些就先从佛法去做跟什么比，跟阿处佛净土去做比较。那仪式就是说他们那边是没有这些规矩的，就是比较专注的是怎么修行，没有专注在应该持怎么戒，就是衣食住行等等。好，接着就先回到本文25页这边，标题的罗马数字3，约瑟会变。约瑟会变，第一个在瓜符一，阿处佛土是没有政治的形态。好，先举这个经说，好，在社会方面呢，阿处佛净土是没有政治形态，像经上所说的，如这个御三约天下人民无有王制，那如是舍利佛，阿处如来无所着等正觉佛刹无有王，所以他们没有王，没有国王去统治。这御三约导师下面的解释就是北居卢州那种所谓的方式，但是有这个法王，但有阿处如来天中天法王。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这个标题大写 B 这个内容，所以在阿处佛净土超越政治组织，没有国王，在传说上是受到北居卢州自然的生活影响。北居卢州是财产是共有的啦，那这个如果把它解释共产主义好像也不太合适，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共产主义是不太一样的啦。北居卢州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在长阿含或是其他的世纪经有提到，他们那边的人啊是没有夫妻的约，没有男女的，就是没有组织家庭，男女之间也没有约束。那 都是共有的，衣服是共有，食物是共有。那如果生了小孩呢，就是大家一起来养。那个经典上的描述也蛮有趣的，就放在路边，你想要去喂就喂一下，你喂他的时候用手指去，你的手指会流出那个流那个乳汁啊，就是喂他一下，这个是在四季经里面提到的，就蛮有趣的。所以他那边都是共有的，所有东西都是大家所共有的，所以不需要人家去管理。前面又提到了，在这个世界南瞻部洲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这些物产要分配均匀，有国王的出现嘛，所以国王就叫什么平等王啊。这个在前面的20页啊就提到，就是维持人跟人间的秩序跟和平，所以世间出现的王，这个叫平等王。那净土就没有这样子，这边说净土就是先说是阿宿佛净土。好，接着看下来，看回来25页，25页的倒数第五行，从现实社会来说，就是在那印度了，这个世界其实那时候的世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地球这样的世界观啊，那时候世界大概就是印度，那印度可能跟现在的范围可能有点差异的哈。啊，不管怎么说哈，就是还是以印度为主哈。从现实世界来说，自阿育王以后，印度的政局哈非常混乱哈，特别是大圣兴起的北方哈，就是特别兴盛的北方。那前后有这三个人入侵印度，就是什么希腊、波斯还有这个奢迦这三个。那有所谓的商鄂王入侵，使民生困苦，人民痛苦，生活很穷困，战争嘛。那佛教也受到伤害，那这个时候就有出现所谓的佛教圣者做出法灭的预言。法灭就是灭法啦齁。那我们在注脚52呢是有列出就是正法要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说法齁，这个有兴趣啊可以大家自行看一下齁。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啦齁，到底正法几年。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52的刮符6好了。那刮符六齁，刮符六的内容，刮符六的内容其实是导师的，就是来补充那个注脚53齁，因为注脚53他说这个法灭的这个引用是根据这些嘛齁，阿育王传啊齁，迦丁比丘说当来辩经，就是注脚52啦齁。我们看一下刮符六，他就是解释这几部经啊，如果我们对这几部经不是很熟悉可以看一下啊。在26页的注脚栏啊，26页的注脚栏啊，刮符六初期大乘佛教之前开展。正法灭经啊，那在大正藏是收在史传部啊。那有诗意的像这个迦丁比丘说当来辩经，这是属于长行啊。那在西晋诗意的齁，就是不知道是谁翻译的齁，诗意就不知道是谁翻译齁，但是有还是有收在现在的齁刚说的这个史传部里面。那西晋所翻诗意的就是佛时比丘迦瞻言说法末尽记120章，所以这是属于记诵的。那一部前面这一部经是长行，那这一部是属于记诵。那导师说这两部是同本意义，所以可能他有些人翻译同本意义，就是这个人这个是同一本不同的翻译啊。那可能是有些翻译是把它翻成长行解释，有些只有翻记诵。那都是来说明叙述末世比丘的衰乱，那导致这个居延弥法灭，就这个地方居散弥或居延弥居散弥。那这样的法灭的说法传说是来鼓励比丘要精进修行，这是佛使迦瞻言说的，说这样的说法是如佛所说啦。 那所谓切有部的正法灭经，可能就是这一部。那在藏经当中，还有释义的法灭尽经一卷，那诸法护所译的当来辩经一卷。那这是收录在，就这一部了。当来辩经收录在涅槃部里面，也是同性质的经典，但这两部已是属于大乘部类。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些说法是比较早的啦，就是刚刚说的迦丁比丘说当来辩经，这个是应该是比较早的，但是这两部是属于大众的大乘的部类。好，在法灭尽经这边就进一步来讲为什么它是属于大乘部类，更说到首楞严三昧经、般若三昧经。所以他们这两部经呢，会先这个法会先灭掉，那其他的十二部经再慢慢的灭，所以导师说他为什么是属于大乘部类，因为早期是没有首楞严经嘛，或者般若三昧。好，这些都是由于末世，这个末世大概是西元前后了，政治混乱。那政治混乱之外，还有这个僧伽衰败，就是可能他僧团里面也比较混乱的，那担心法会灭失，所以用来砥砺，来鞭策砥砺比丘们精进修行。那末法思想因此增强起来，这个大概是可以来理解注脚53的这几部经啊。好，另外的阿育王传这个其实导师也有说到，它是比较也是这个思想而翻译好的。我们上面这边看到的是导师一样是三恶王的解释啊，在荧幕上面这边看到是华严集第二册啊，它是属于这个中编啊，中编大乘佛法的内容。所以印度的婆罗文化是民主的传统文化，后来被称为印度教，跟政治的关系非常深切啊，关系很密切啊。所以受到这个政治王族上就政治上的尊敬啊，那后期的各种沙门受到也虽然也受到政界的尊重了，但是政治呢是不顾沙门团体内部的事物，可说是政教分离又互相尊重。那这个意思是这个传统婆罗门的文化，或者是后来称的印度教，它跟政治比较有密切关系的。那后期的各种出家人沙团体啊，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啦，这个传统婆罗门是属于西方啦，西方这边。那佛教其实是出生在印度东方，它也是其中的这边说到的这个所谓的沙门团体其中一种而已。那这些所谓的东方兴起的这个沙门团体，如果以现在的这种宗教术语叫什么新兴宗教，那些新兴宗教就是来反对或者是来跟传统婆罗门有点对抗的。所以但是这些说法或是修行方法是跟婆罗门教是很不一样的。那这边说的意思就是婆罗门教乃至之后的印度教都是受到政治跟政治有密切关系的。那佛教其中的这个所谓沙门团体，它是这样跟政治比较没有关系。那这边就下面就提到了，在佛法的阶段，印度文化中有反传统的特性嘛，佛法就是这个我们说过导师的书啊，上下引号，这个佛法就是初期或是大乘佛教以前的阶段，那包含的是佛世的时候乃至之后的部派佛教时期，这个都包含在这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它的说法教说是来反对传统婆罗门教。那反对什么？创造神还有真我。所以因此多少要受到政教结合传统婆罗，就是说受到婆罗门教的反对，甚至也会受到破坏跟摧残。好，下面就提到嘛，西元二世纪就有这个前二世纪啊，前二世纪就有这个浮沙密多罗破坏佛教。好，那乃至在阿育王传中有提到未来世有三恶王出现，这个世居还有这个 产无那烟无那还有这个波罗烟无那，这其实这个就对应那个希腊下面导师的解释嘛，这个是奢迦这个余那就是这个亚万那，这个还有波斯啊帕瑞西亚帕拉西亚，就这几个那是从西元前三世纪末到西元前一世纪，那先后入侵西北印度。好，那这个有兴趣再请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刚说的这个华语集第二册的。好，所以这个法灭这个其实跟当时候的社会就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那乃至僧团内部有也有一些混乱的情况就是比较就人事复杂这些等等。好，接着我们看到本文26页这边。好，那这边是来刚提到的是对应嘛对应这个阿处佛国的社会，就是没有国王的统治只有法王。好，所以这边看到26页的小节这边对于现实政治非常失望于是北周氏的原始生活就表现在阿处佛国中。那所谓的北周氏的原始生活，你回到25页这边就是什么超越政治组织没有国王这个就是北周氏的自然生活。好，那接着看到26页这边，所以表现在阿处佛国中呢，就是没有国王。那国王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增进人民的利益而存在。但在净土的崇高理想中，和平、秩序、利益当然是得到，就是必然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了，所以就没有这个国王统治的必要。好，这是从政治上，另外的呢是从这个生活的用品上面好，那没有接着看到标题刮符二，没有社会困苦混乱的原因那第一个就是呢衣食精美嘛，无缺满足一切所需社会的困苦穷困痛苦混乱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艰苦实际上这个我有些时候也是这样，有些看这个社会新闻嘛，他为什么要去偷或者盗其实就是生活过不下去嘛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养成习惯的啦，有些是真的没有办法去维持他的生计好，所以在阿处净土当中呢没有这个所谓的自生者就是这个谋生就可能是像这边说的这个贩卖往来者就没有这个商家所以衣食都是精美而现成，享受跟天人一样，这个大概是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啦，所以你也不用去买那也不用去以物易物之类的所以呢不需要人去做生意，也没有需要人去种植好，除此之外呢在住处方面都是七宝所成的金色床与卧具乃至女人所用的这些珠宝璎珞等等都自然而有好，意思就满足了人类的一切需要了好，这是在没有社会的困苦跟混乱就是生活是不艰辛的，没有贫穷好，所以也不需要去抢夺，多到不需要去特别去堆积有些时候之前不是某个物质缺少的时候就要去囤积嘛，那这个净土没有这种倾向不需要去囤积啦也不怕缺少好，除此之外看到 B 大写 B 另一方面呢是虽然有女众没有女众的过失不净乃至生产的痛苦，这个我们之前提过多次那后面也会再看到。好，接着看 C 呢大家都不着爱欲淫逸就是放逸乃至这个声音都没有淫声就这个声音让我们听起来不会有邪念 那自然就消除了男女之间的纠纷，跟看到27页跟苦恼。好，接着看到这个 D， 好，净土当中没有一切的疾病啊，没有恶色，所以就不好的颜色了啊。那这边导师就解释啊，在印度的种族阶级啊，就是从这个肤色的差别而来啊，所以没有这个肤色的优劣差别啊，就没有所谓的种族跟阶级的分别啊，没有丑陋，它不是只有外表的这个丑陋，连这个身体各部分也没有缺陷的哈，所以一般说这个什么六根具足，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根具足，六根具足，所以种种缺陷也没有，乃至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牢狱的事情，但基本上是没有人犯恶啦，所以不会被关啊，好，不会被拘禁啊，那也没有外道在说一些邪说或是异端。所以他的法大概是只有佛法，所以这个是都是相对于印度那时候的了，所以印度宗教有很多宗教，那时候到现在也是如此的，不过这个就是来对应这个所谓的释迦佛的这个世界而有的。好，接着我们看到小节，这边都还是围绕在所谓的社会包含的政治层面，还有刚刚说的这个一般人，就我们人类所需的日常用品，住的、穿的，好，这些好，乃至没有肤色疾病这些等等，它是全部包含在所谓的社会这个面向去做对比。好，我们看到小节啊，身在阿处佛净土，虽只是呢淫怒痴薄了哈，就是说它是不能说断这个贪嗔痴，但是薄贪嗔痴。如果是对应这个我们声闻佛教所说的这个。你要贪嗔痴薄，这个大概要到什么样的阶段？出果断三结啊，恶果就进一步，对，五下分解，所以这个可能薄贪嗔痴，这个可能要到恶果了啦。三果是断五下分解。那接着看下来齁，所以这边是不是很确定它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阶段，但是至少是淫怒痴薄了，却是一切无有罪恶者，所以他是没有罪恶的理想社会，也就没有需要这个国王统治还有僧团的必要。因为僧团就在修行当中嘛，我们如果对应释迦佛的这个僧团，就是出家的弟子在团体中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因此他要制定所谓的戒条。刚有提到菩萨出家也是独住，声闻弟子其实基本上也是独住，没有受戒的仪式，也没有在持戒，所以这个就是相对而言。好，这样子的净土形式呢，是一般佛净土的共同形式，是最基本的。好，接着是从环境来分别，约环境来变，看这个标题罗马数字4这边。还有这个阿处净土是没有三恶道，那这个跟阿弥陀经所说的一样。那下面又提到这个齐地平正，就没有高高低低啊。那所生的树也没有高低，那无有这个山林溪谷，一样没有这个高低的，亦没有这个砾石崩山小石头。那齐地行在这个地上走了，他足踏其上极限，就踏这个地的时候，这个地就那陷下去了，等于有点像是这个弹簧或者是这个棉花一样，就踏下陷下去，或者是踏在这个冰上，刚下过雪的冰的雪上。那四举足，就是你刚抬脚的时候，这个地又恢复平的啦，你踏下去的时候是陷下去，但是你抬起脚，地马上要变平的。好，这地平正没有高低。还有八功德水的浴池，那这个句号大概就是一种现象了啦。这个句号就是它的这个浴池是有八功德水， 那在注脚54哦，其实如果是瓜弗一后汉的翻译是八渭水啦齁。那如果是瓜弗二是唐朝的翻译才是八功德水。那 看起来导师这边可能是用这个瓜弗二唐译的翻译。好，接着看下来齁，气候是调适齁，不冷不热齁。那徐风吹动随着人的意愿齁。就是可能你觉得有点闷，就有风徐徐的吹来。你觉得哎不需要，就它就停了了。那树木吹出的是微妙的音乐，这个有点像阿弥陀经嘛，下面有提到。那佛的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那用七宝金色莲花来庄严世界呢。那对国土树林浴池楼观香花光明声音等庄严，是没有像阿弥陀经那样的七宝庄严详细的写出。大概阿弥陀经是为了斋戒的信行人说的，所以应机说的更详细，就让他相信，让这个想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信行人相信嘛，殊胜庄严，所以你想要去那边，所以他可能对这个这边说的国土啊、树林、浴池、楼观、乃至声音等等说的更详细。那个斋戒的信行人，这前面在16页的注脚31我们有提到相近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大乘法有两类的，一个是什么自证大乘，另外一类就是信行的信愿大乘嘛，一个是属于所谓的自证大圣净土法门，还有信愿大圣的净土法门。注脚31，好，有兴趣可以看，可以再自行看一下。那这个八功德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荧幕这边我们是有找到其他的说，不能说其他的说法了，就大家可以知道，因为这个也是比较是属于佛学名相啦齁，所以可以多少了解一下。这个八功德水如果是在俱舍论里面齁，它是说到是有甘冷软清齁，柔软就水是甘的齁，甘甜冷齁，可能就是不会热齁，软清清净不臭齁，饮食不损喉齁，就不损我们的喉咙齁。那喝了之后呢，不伤我们的肚子齁，腹部啦齁。这是俱舍论说的啦。那如果是阿弥陀经的佛说阿弥陀经的另一个翻译，就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嘛，称赞净土佛摄受清，这玄奘大师的翻译。他这边的八功德水的解释是澄清齁，是很清净的干净的。清冷甘美，跟俱舍论有点像啦齁，不过它是清软是在一起。润泽齁，就是让我们可以喝解解渴又生津齁，安和。那饮食除饥渴等 无量的过患齁，可以除饥渴齁等种种过失。那喝了之后呢，可以长养诸根四大，就地水火风嘛，诸根啊。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接着看回来，讲完了这个阿处佛净土，再看到这个弥陀净土。我们刚说阿处佛净土，大概第一个它是有包含了这个人间的某些特质，就是它有女众，没有女众的种种过失不净，乃至生产痛苦嘛。那还有什么在前面提到的，还有接着是从佛法来分别，从佛法来说它是没有这个组织僧团，也没有受戒，没有这个受戒仪式。那出家的弟子独住，他不住在世，出家的弟子是声闻弟子是住在这个僧团，但是他不持戒的，因为没有戒，不住在金色持戒受戒。那菩萨出家也是过着阿兰若寺的生活，是从佛法来说。那从社会来说，他是没有国王统治的， 不需要国王统治，那一切的生活用品、住的什么都无缺了，所以他没有，也没有男女之间的过失啊等等。好，那基本上净土中没有造恶者嘛，大概是这些内容。那从环境来说呢，是地是平的啊，那气候是不冷不热啊，那树所吹出的这个音乐大概也是讲佛法的了哈。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弥陀净土。那弥陀净土对比阿处佛净土会更加的完善跟圆满哈。所以这边在27页看到本文的倒数第四行哈，标题瓜佛二这边哈，弥陀净土更完满。净土的内容，阿弥陀净土有的进一步的东西。好，第一个是纯男众啊，没有女众，所以女众呢往生是化作男众哈，男生。好，这样子这样的说法跟下品的恒伽天女受记作佛，就经转女生做男子哈，生这个阿处佛土一样。这个在我们后面就看到了哈。这个你可以先翻一下，在后面讲义的37页啊，就恒伽或更伽天女，其实是小品般若经所提到的啦，在37页这边哈就有提到，他有引用经文，那导师也有解释哈，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看到，所以在阿处啊弥陀净土，他是没有女众。所以看接着看到27页的最后一行，老师接着解释啊，社会上重男轻女，那佛教女性，所以因此呢，在这个那时候的社会观感上面，在佛教当中也是如此，所以有这个厌恶女生的情绪很深，所以有转女成男的信仰。那于是啊，在这个弥陀净土呢，就超越了男女共住的净土，进而达到所谓的纯男无女的净土，好，色界天是的呢，哈，那这意思就是到色界天，大概是就是它的根呢，哈，就可能就是就男众为主。好，接着看到28页这边，好，第二个罗马书这个标题这边，哈，在阿处佛净土呢，只说成佛的时候，即使没有天眼的，也能看到佛的光明。但是身在阿弥陀净土的菩萨阿罗汉都有宿命天眼天耳他心等神通，所以这个就是更进步的地方嘛。接着看到罗马数字标题三，所以这边所以大概可以这样子来做比较了，阿处净土阿处佛净土是跟释迦佛的世界做比较，那阿弥陀净土呢就跟阿处佛净土做比较，所以就看到瓜佛三，阿处佛净土呢着重声闻的究竟解脱，菩萨的阿惟越智，等于说这个比较是三圣共学的和三圣共生的净土，所以声闻在修到什么解脱阿罗汉嘛，那菩萨就是达到所谓不退转。那但是在阿弥陀净土呢就说到什么阿陀阿罗汉跟菩萨呢都是寿命无央数，就是无量的无量劫，无央就无数的劫，甚至呢阿弥陀的寿命无量更是着力写出的重点，就那这个净土的特色啦。好，接着看到第四个，在净土当中没有三恶道，所以没有鸟兽。这个前面在阿处净土有，在阿处净土也有提到27页，在27页的标题罗马数字4这边就有提到阿处净土是没有三恶道。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呢，没有三恶道应该是没有鸟兽了，但是呢接着看下来，但这个飞鸟的美丽啊，和音啊，鸣音啊，和鸣啊，鸣音的和雅，就是它唱出来的这些声音啊，不是能添加净土的美感啊。所以在后期比较 之后传送出来的光无量寿佛经就提到水鸟树林皆养皆演妙法，好，这些鸟跟树风吹树林所发出的声音都是皆演妙法。那这样不是来说明净土有恶道吗？其实不是嘛，齁。所以因此在小本的阿弥陀经，就佛说阿弥陀经就提到嘛，汝勿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就是这个鸟不是因为过去的业所造成的，不是它造恶业啊，投生到这个所谓的鸟类。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所以这个都是阿弥陀佛所化现的啦。所以于是呢，净土呢就有了众鸟和鸣宣说妙法的庄严。好，这个就导致说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了。好，结义呢就来分别一下啊，阿处佛净土跟阿弥陀净土好啊，就有没有差异是怎样？那个人是把它分作瓜福一跟瓜福二，共同处，就是不满现实的缺陷，愿生佛土。看到28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从净土思想发展来说，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缺陷，所以希望将来生到庄严的佛土中，这样的观念或思想是下品般若阿处佛国经所共同的说法，就它里面所阐述出来的思想。好，接着看到瓜福二，在29页这边，那阿处佛净土呢，保有男女共住的净土及人间胜过天上的故意。好，当然这个是对照嘛，这是对照，为什么阿处佛净土会是这样子，是因为他对照释迦佛的世界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表现。但是阿弥陀经啊，是对比种种净土而立愿，就发愿实现一个没有女人更完善的净土。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阿弥陀净土应该比般若阿处的净土思想要晚一些。当然啊，色界式的七宝庄严纯男性的世界啊，在印度佛教啊早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在大圣的时候才有。好，接下来就是要来解释啊，这个所谓依着本愿来分别大圣净土的起源与发展。那我们这边呢、啊、我们个人是把它分作5个要点，可以请大家先看一下。第一个是先总述两类的本愿的，在标题一，所以这个本愿之前有提到，就是菩萨因地所发的誓愿嘛，他的誓愿跟他的发愿啊，誓愿啊，那又分作自行的，就是菩萨自己要这么做，他誓愿要这么做，要帮助众生或者种种因缘，他自己要这么做的。那第二个是他所发的愿，将来可以成就他的庄严的佛世界，所以自行愿跟净土愿大概是有这两个了，等于我们接下来 会再讨论。好，第二个是在30页的标题二这边，别辩，就是要反驳什么？反驳这个学者菩萨本愿发展说，这个就是我用别辩，就是说照理讲应该照这个顺序，他应该就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菩萨自行愿跟所谓的净佛国愿嘛，或是净佛国土愿，但是它中间又差了一个，因为就是有一个学者，这个在我们30页的注脚67啊，就是木村太贤他所做的大圣佛教思想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菩萨的本愿是以六为基础为基数，那慢慢的次第增加，好，所以六的再过来是什么？12嘛，六、12、18、24、36，再来是什么？42、48，就是六啦，加六了，我乘以六，乘以就这样的倍数增加啦。但是导师就是要来反驳他，所以我在这个标题二这边才用别辩，因为他是有点是感觉上就是比较特别的啦，可能他就看到有些文献，所以在这个部分他提出一些他不认同。第三个，这个是31页， 标题三这边，依早期文献来阐释净佛国愿哈。那这个净佛国、净佛国土愿，这个其实老师认为比较早的应该出现在《阿宿佛国经》还有《下品般若》，所以这个地方他会来做解释。那第四个是在33页，标题是“便是阿弥陀佛誓愿的要义”。那相对于早期的《阿宿佛国经》还有《下品般若》所说的净佛国土愿。那当然阿弥陀佛的这个净佛国土愿是更多的。好，第五个是别变中品般若跟阿弥陀经净佛国土愿的关系，大概是接下来看的这个标题大写是依本愿来辨识大圣净土的起源跟发展。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